如果一个人有傲慢炫耀的劣根性，他一直克制着没表现出来，也经常提醒自己注意，跟菩萨念礼佛忏悔，这种劣根性能否随着这种克制和自我提醒忏悔逐渐消失，还是劣根性一定要通过外环境的帮助才会比较快的改掉？比如说经常被人家讲，或者一直做功德消业障，见到自己的本性了才行。
那当然了，自己克制它本身就是一种方法呀。你有劣根性的话，你经常克制克制，克到后来就没了呀，对不对呀？你比方说一个人看见太太天天怕天天怕，怕到后来嘛，他就完全就怕了嘛，啊，对不对啊？看见老公也是这样的，我当然不是叫你们老公跟老婆怕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，你懂得怎么来调节，怎么来控制，这是一个方法。最好的方法是转换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说我不是怕他，而是我是懂得道理，我不去跟他纠缠，我明白我学佛人不应该这么做，那你慢慢慢慢的就转换心里，把它化掉了，那么你这个劣根性就慢慢化掉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师父曾开示：寡言养气，寡事养神，寡思养精，寡念养性。请问师父，这些是专指人间的一些俗事吗？如果要弘法广度有缘众生，特别是共修组里特别积极弘法的同修，他们每天恐怕都要想很多，组织很多弘法活动，尽量争取度更多的有缘人，解决弘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讲很多话。这些师兄该怎样能更好的培养精气神？
寡念嘛，想的是人间的念头呀。
明白。
听得懂不啦？菩萨的念头谁叫你少想的啦？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好啦，境界不同，所以造成了环境的不同。境界的不同造成了人的这个每个人的根基啊，还有你弘法的理念不同，所以不要混在一起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感恩师父。明白。
吃素前没有头晕眼花，吃素后有时头晕，眼睛有时候看不清楚，是否是吃素不当还是本身的业障？一直念小房子，但没什么特别改善，请问如何快速解决呢？
快速解决，叫他念小房子，针对某一件事情，而不要好像积累自己的那个功德，就是好像做储存一样的，就直接指我某一件事情。像他这种头昏眼花吃素的话，是他心里感觉。我们这么多人吃到现在，你们头昏眼花不啦？
没有。
那好啦，他不自己心理问题啊？哎呦，我吃素了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不信了，人都有这种意念的，你跟他说了，对不对啊？人家说了，你刚刚喝进去一杯东西啊，哎呀，刚刚那杯东西里边有什么什么东西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舒服了，哪有啊？跟他说啊，刚刚不是这杯，是另外那一杯的，哎，感觉蛮好嘛，没有嘛，人不就这种感觉啊，活着的，听得懂了吗？
懂了。
你叫他好好的，多吃点不就好了？头昏眼花嘛，吃的太少了呀。多吃啊，香菇蘑菇豆腐皮好啦。
许了一世修成后，是只有恶业提前，还是说善恶业都会提前还？
说一世修成的话，善恶业都会 提前报的，都会的。就是说你比方说，你说我这一辈子要全部把我过去的业障都还完的话，小时候啊，年轻的时候啊，他的确会有点报，但是一定要克制住，明白了吗？但是不管有什么业报来了，你还到老年的时候就幸福了呀，老年的时候就特别开心了呀，没有业障了呀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感恩师父。
对于那些懈怠的师兄，我们应该怎样帮助他们？用什么方法？怎么去帮助他人？还有一些师兄们修偏了，很多人说他气场不好，不敢接近他们，他们也很苦恼，可是没有人给他们指点迷津啊！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没有办法指点迷津啊？那么你就好好的给他 啊一些正能量。比方说这个人他自己修偏过了，找了同龄人了，或者自己怎么样了，这些人呢怎么帮助呢？第一呢啊，给他多一些看一些书，有时候参加一些活动教教他。如果他对心灵法门或者对团队有所啊伤害，那就不要教他了。如果他没有在背后乱讲话，没有伤害到心灵法门，他只是在家里不愿意出来，那就多鼓励他，多帮助他。比方说有些共修可以教教他，一些活动可以教教他，但是重要的一些啊那些很多的那个共修会的一些活动就不一定请他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因为怕他气场不好影响到人家，这也是真的。一个阴气十足的人的确会给别人造成伤害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就是看个电视剧里边全是哭的，你一定会哭，全部笑的你都会笑，气场会影响的。这个人整天在你面前发牢骚讲不好的话，你说你这种人跟他交朋友，你早点晚点跟他一样也是整天发牢骚不开心。
同修经常去买菜场买鱼放生，认识的一位鱼老板加了微信，今天跟鱼老板说请他可以念大悲咒。请问鱼老板白天在菜场里卖鱼，下午休息的时候可以在摊位读大悲咒吗？因为旁边有鱼头等等，还有他在摊位上卖鱼的时候是否可以放大悲咒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等于人间的人还没渡好了，你先到地狱去渡那些恶鬼，你渡得了吗？对不对啊？
对。
你先渡好人呐、啊，他这种在人间已经属于有杀业的人，已经不属于特别好的人了。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啊，所以你怎么可以啊？这里一边在杀生，这边上犯大悲咒，你背不背啊？
师父在白话佛法中常常开示到常理法相，常理法相也就是说我们在人间的修为不仅仅要离开自己人间的思维，还要离法的相都不能有，离人间一切相。这个离人间一切相包含了离菩萨相，也就是像师父所说的要见相离相，见法离法，心无挂碍，善恶俱不思，方正菩提心。
善恶俱不思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，对不起师父。
讲下去啊。
师父在白话佛法十中也讲到，离一切相你就自由自在了。这里的自由自在是不是不仅仅指心的自由自在，同时也包含了师父所讲的迷识人主法，务实法由人的法的自由自在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那是到了另外一个境界了。当一个人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好事的时候，这绝对是个好人了。当一个人今天还想做好事，他只是一个人，他在想做好事，他是一个好人。听得懂吗？这个概念离法相，就是说你今天已经渡过了这个法船了，已经用这个法船渡过了，已经渡到彼岸了，你这个法船就不要再背在身上了嘛。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
明白。
就是说你该舍的就要舍掉，而且你做到一定的时候，你根本连相都不要有了，你根本连相都不要有。今天我想做菩萨，你到最后想都不要想，你就是做了菩萨，你都不要说我是菩萨，你就自然了嘛，一切进入你的八识田中了，一切都是自然所相了。所以为什么《金刚经》里边讲了凡所啊有相啊即属虚妄啊，就这样啊，所有的相全是虚妄的。今天菩萨的相你看到了菩萨，并不是真正的菩萨。所以佛陀叫我们，你们不要看到我的相你们就觉得菩萨的相就是佛相，对不对啊？
对
啊，你要完全要见相离相，你把相看到相你都要离开它，就像你要看到人的本相，人的真实所相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你们说明你们学还是学得很认真的，所以我跟你们说白话佛法很深的，不是哪个人都能看得懂的啊！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不两舌是十善业中其中的一善业，佛经中也曾提到两舌挑拨离间造成僧团分离是地狱治罪， 当我们在实际修行中，往往在不经意之中犯下了两舌或挑拨离间的重罪，很多师兄对此也不以为然，有的时候甚至肆无忌惮。敬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两舌的恶果，及在修行中我们应该如何注意。
想一想不就知道，念经靠什么啦？嘴巴呀，对不对呀？舌头啊。那你造恶业呢，是不是舌头啊，嘴巴啊？
是。
那你念经，菩萨能听到，护法神能听到，能帮助你，那么你造业呢，菩萨听得见吗？
听得见。
好啦，这不一样啊，所以造了很大的业了嘛。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造了很多业，为什么照样能够上天呢？因为他后面修得好啊，他消业了，他不停地在努力啊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现在学了佛之后你还在造业，那就叫造大业，叫造现业，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造业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就是说你现在不能造口业，你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念礼佛，但是你现在学佛之后明理了，开悟了啊，那你现在还在造业，那么你就会有这个下地狱之罪了，可能就是说你的业障特别重，你以后可能就算修得再好，你也不能超脱六道，你可能只能在天道啦、阿修罗啦，或者回人道啦，啊，轮回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有师兄在观音堂念礼佛时，香已经燃完，值班师兄需要觅油灯，师父要等这位师兄念完油灯，念完礼佛觅油灯呢？这位念礼佛的师兄可以在没有香的情况下继续跪在那里念吗？还是重新要上新香再念礼佛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人家念到一半你不能觅油灯，听得懂不啦？
听懂。
你人家已经念到一半了，就让人家念完，你再觅油灯，听得懂不啦？
听懂。有位师兄的先生是西人，因大部分时间在观音堂，家里的佛台晚上基本上有西人先生代替。这位先生是比较乐意的，唯独的没有跪拜，这么做如理如法吗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这先生很好啊，天天帮他烧香还不好啊？他在外面做功德，他在家里烧香多好啊，说明他有福气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我想起一个故事来了，稍微跟这个有点一个笑话，稍微跟这个有点关系的。说有一个这个神父，西方教的神父，他说他过世了之后啊，他上天了，上天之后呢，他们天上那种神啊，护法神看见他也没特别欢迎，好像啊、哦、上来了，就在边上，好像就是。结果过一会儿呢，来个出租车司机上来了，啊，出租车司机上来了，那个护法神看见了，哎呀，好像就像 welcome 嘛，然后你到来了，就对他特别可以。这神父就说，我在人间做神的工作，你对我怎么这样？他开出租车司机，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？他就问他了，你为什么这样啊？那个护法神就天上那种。西方的那个护法神就告诉他了，你说你是神父，你在上面一讲法，下面人都打瞌睡睡着了啊！你看他是出租车司机，他一开车就叫人家就在叫上帝了，还听不懂啊，开得太快了，一开门就哎呀，上帝啊，保佑啊，就让他不要闯祸。就说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人家在家里说不定那个西人越修越好，天天念经，天天他帮着他点灯，说不定他到上天了，那个老婆在外面说不定都没上天了，听得懂我意思吗？
听懂。就是他没有跪拜，这个
有什么关系啊？
感恩师父。
每个人的信仰他不同，但是他能够尊敬，他能帮他点灯， 他就点亮心灯嘛。看见了吗？点灯看见了吧？
感恩师父，准备开始。
一位同修如果经常做参加法会的梦，但在梦中总是忘记少带一件行李回家，请问师父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
有漏呀，功德有啊，有漏。
明白。
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他参加法会就是有功德，但是他总是忘记少带一样东西，可能是有漏，叫他一定要注意口业啦，或者身业啦，或者意业啦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明白。感恩师父。
有朋友推荐说放财神爷的头像做手机壁纸，每天看着会转财运，而且他说有效果，这样的说法是否如理如？
你说尊敬财神爷不啦？
不。
一会儿电话来了，哎没啊你你你啊你你你啊你看，哦财神菩萨来了，嘴巴里讲的都是乱七八糟的，哎呀一会儿把股票一会儿、啊、不要去理他、啊、骂人。好了，你说说看，财神菩萨保佑他，把财神菩萨放在耳朵边上啊？你说尊敬不啦？
不，
你说我们把菩萨放在哪里啦？
心中，
放在心上，对不对啦？
对，
他放在耳朵边上讲话，我告诉你，凡是拿手机菩萨出来的，就给人家看的呀。我们把菩萨放在心里，你看得见不啦？我们心中有佛呀。
明白。
哦，把菩萨财神菩萨放在这里面，就有财运啦。那以后每个人出来都把财神菩萨顶在头上好了，我看看你有没有财运了。
谢谢。
中六合彩的时候，每人头上顶一尊财神菩萨好了，你看有几个人中到的啦？不当心摔一跤，中了，倒不是中了，脸肿了。
有一位同修想设佛台，但是他先生信印度教，家中也设有印度教
的佛台，
拜的神龛
神台、
啊、请问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在这位佛台家设佛台，还有什么注意事项？感恩师父。
家里大一点嘛，分开呀、啊、一间房设一个，绝对不能放在一个房间的呀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哎，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，但是不能放在一起的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嗯。
师父，菩萨说早晚喝温开水很好，那么如果有习惯早晚喝大杯咒水，如果微波炉加温后，会不会失去大杯咒的力度？
不会的，稍微往里面再掺一点热水嘛，要微波炉干嘛啦？拿个热水往里面掺一点不就是了吗？傻姑娘，所以我告诉你们一个，菩萨告诉师父的，所以你们要听啊。一个人外面不干净，身体不干净，是不是医生叫你们常洗澡活血不是好吗？你们知道里边洗澡什么洗啊？喝水啊，不停地喝啊，喝了之后排出来，再喝再排，就是里边在洗啊，肠胃里边在洗澡啊，外面洗澡是冲凉，里边是喝水啊，所以大量的喝水的话，人会身体变得越来越好的，人家说水是百药之王啊，这都不懂啊。
感恩师父菩萨慈悲开示。
同修亲自放生之后，立刻感觉轻松法喜，有时委托别人代放生之后，一天左右才会有很法喜的感觉。请问师父，同修的感觉正确吗？如果委托他人代放生，是不是要一段时间之后，功德才能记到被代放生人的身上呢？
一般的来讲，人家帮你放生，你也会很开心。你如果把这个放生作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别人帮你放生了，你就很开心，今天我放生了，就像自己放一样，你在菩萨面前要求的呀。今天我委托某某某啊，这个我们的佛友帮我放生多少多少，观世音菩萨啊，我慈悲啊，我怎么样我怎么样，自己要讲的，你当然应该法喜了。哪有啊，哦，吃药啊，一个疗程才会有感觉法喜啊， 上个月人家帮我放了生了，我这个月感觉有点法喜了嘛。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那这个法喜也不是上个月的，那肯定是现在的，明白了吗？嗯。
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同修现在的家要装修，大概需要3到4个月的时间，因为时间，因为暂时没地方住，所以搬到亲戚家。但是亲戚是不同宗教的。同修想问他，现在家里佛台所供奉的菩萨是否可以暂时请下来，用红布包好，等到家装修好再重新供上去呢？师父。
他住在人家家里是不是？
嗯，是的。嗯，
那只能这样了，只能请下来了。嗯，因为装修的时候菩萨像放在那里是不好的，明白吗？
那师父，该怎么跟菩萨祈求呢？有什么要注意的？
就跟菩萨说，对不起啊，观世音菩萨，凡人肉胎啊，我们还做凡人的事情啊，啊，正在装修家里啊，请观世音菩萨，怕我们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我们可能会有3个月时间啊，我们不能在这里供观世音菩萨了。但是我们每天会烧心香，给观世音菩萨请安，好了。嗯，
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如果知道那条河曾经有人溺水过，是否可以在那里放生呢？师父。
每条河都有人溺水过的，听得懂吧？放生当然可以啦。人溺水了，那还有动物啦，鱼还溺水呢，还死掉了呢，对不对啊？放生下去全活的，这个不要去多想了，明白吗？